直接交给张建东律师，欢迎他。
真的没想到，说进来原来刚好碰到刘牧师师母的结婚周年纪念日。您是29年啊，哇，不简单，里面一定有很丰富的学习跟很丰富的收获，对不对？感谢。那刘牧师一直强调说我有两个小时。其实一开始，我觉得我们一起来服侍谁呢？让我们一起来服侍刘牧师师母吧。我们要来祝福刘牧师师母，真的是。牧师师母，我相信牧师师母是这个教会很好的榜样，在婚姻上，在牧养上，在各样的美好的事物上，我相信牧师师母是很好的榜样，也牧养了大家很多年了。那所以我们就一起伸出右手，我们来祝福牧师师母，祝福他们在各样的善事上不断的经历神。好，求主把那强盛的恩膏、建造的恩膏、能力的恩膏、扩张的恩膏、提升的恩膏、希望的恩膏，都高我在刘师母上。哈利路亚！我们举双手来祷告，沙拉西亚拉拉拉，西亚拉拉拉拉，西亚拉拉拉拉，哈利路亚，沙拉拉拉拉拉，西亚拉拉拉拉拉，上帝，感谢赞美主，谢谢主，谢谢光光的兄弟们，做美好的美好的师母，沙拉。 啊，各样的才华都献给公，献给这些啊弟兄姐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美的事情，对不对？那些你们有什么话可以跟你们来说？
你们都很乖，感谢。谢谢大家的机会啊，来啊牧养，来帮助弟兄姐妹，都是我们自己的成长啊，是。
啊，我非常的开心啊，我觉得啊，今天早上我在牧师讲说，我很感谢神把我们带上这个教会，那我们一起啊去领受神的爱，我们一起来互相扶持，我们彼此相爱，我真的很爱你们每一个。
感谢主，谢谢梁牧师师傅，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我觉得你会发现，当弟兄姐妹一起来祝福牧师师傅的时候，你越祝福，你会发现你的里面对牧师师傅的感恩，还有对牧师师傅的那份爱就越浓厚。所以圣经上教导说，只要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单是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公开的用麦克风来祝福我们的牧师。我要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在你私下祷告的时候，你要常常在你祷告中想到牧师师傅对自己教会的摆上，对自己教会的指示，常常祝福你的牧师师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可以保证一件事情：你越祝福你的牧师师傅，你会越蒙福。这是神的律啊！因为圣经上说，给人的就必有，给你的，圣经上说，你种什么就收什么。好，所以当你对你的属灵带领者、属灵领袖。你是这样的尊重他，懂得爱他，懂得顺服他，懂得祝福他，你就蒙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来到这里，我希望我在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蒙福的人，好不好？阿妹来跟你隔壁的说，你是一位蒙福的基督徒，你是一位蒙福的基督徒。感谢阿妹，阿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阿妹。好的，那我稍微自我介绍一下啊，可能我当中有人已经我们在两年多前我们有见过面啊，那很高兴也可能是今天第二次能够来到会教会啊服侍弟兄姐妹。那么我现在的服侍呢，是在爱修园国际领袖学院在洛杉矶的教务部，我担任教务主任的服侍。那么我感谢上帝赐给我一位非常棒的师母，就是可心奥师母，她是我见过最美的、最美的姐妹，最能干的姐妹，最贤惠的姐妹，啊，最漂亮的。感谢我们再强调一个，我右手边这一位，哇，是非常棒的我的助手，他现在是爱学国际研究学院的教务组的注册的主任。那么我知道他很快就要被安利为牧师了，当时到多年了哈。张爱人主道，我欢迎你，感谢主。我要是今天跟我们一起做牧师哈，我在最后最后的这一位呢是新科传道啊。那可是啊，在想象新科传道的时候，我发现上帝用人啊，不在乎你的年龄是怎么样，而在乎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很渴慕被神使用，也真的愿意摆上。其实他刚才来的时候，在车上，他已经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他已经领受一些从圣灵来的瑞玛，要对我们当中所有弟兄姐妹的分享，他已经有领受，所以他的名字叫做沈灿传道。感谢主，他的嗓音带来的，你知道他哪里来吗？他从匈牙利来，所以他会讲匈牙利话，也会讲德文。也会讲普通话，也会讲英文。感谢主，来把你今天的领受带来。
就刚才那个摔伤的那个手，我觉得很棒，鼓励每位弟兄。
我就是在前几天，其实就是看到一个异象，然后现在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这里是神的心意。我知道我每个在神里面都是一个器皿，可是我就看到神好像希望我们这个器皿是可以透明的，就好像如果没有摸的话，就好像几乎。外面跟里面没有区别的感觉，就好像是完全透明，像玻璃一样的透明。我觉得这样神的光才能从我们的里面就能发出来，而且神的光发出来就是没有任何的自己，然后我们也不会遮掩任何的，用我们的颜色，用这个气的颜色遮掩任何神的光。所以我在这里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真的是可以做一个神的透明的器皿，就是神，就是当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看到的不是我们。 但是看到神的荣耀，谢谢主。
对，阿妹。
他是上帝，透过刚才杨老在身上的一起祷告，杨洋就分享他想在杨洋，我就想杨洋习惯了啊。那么杨洋呢，身上所放的就是说现在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就是神话的啊，其实我们就感觉到圣灵要透过牧师之灵的喂养，透过牧师之灵的观察、预言、教导等等，要让这教会能够做什么？在基督耶稣里，生命是透亮的。心向上帝是敞开的，好像神的光透过我可以射向上帝要我射向的人。那因着我是透明的，是敞开的，上帝也是敞开的，我们彼此之间也是坦诚的，就圣灵透过我们彼此的交流、彼此的服侍，会让这个教会真的在这个社区成为盐，更成为光。因为神的光要透过我们射出来，神的光要透过我们散发出来。阿门！那感谢上帝，你相信吗？你相信就是盐，就是光吗？阿门！然后我们再跟你们耶稣说，你就是盐，你更是光，你就是盐，你更是光。阿门！阿
门！
我谢谢罗伊姐。我前年去欧洲。去法国去跟一群第一次去那个教会的时候是带新的聚会，那么因为他们不认识我，那是我第一次去那边带新的聚会，可是跟很多父母亲一直不认识我，很多父母亲就坐在后面，那孩子们就在前面，我就开始讲了讲了讲，我就开始奇怪，我怎么越讲我越觉得有一种讲不上来被怀疑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后面的父母亲他们听我讲到的时候都是有一种好像你这个年轻人跟我孩子讲什么东西，你顶多跟我孩子差不多大，没讲什么，就是我看就跑出来，所以我看就是怪怪的。后来发现我跟他讲，我就停下来，我就开始跟后面的父母亲看，我就在后面坐在后面的母亲，你们怎么看我是这种态度？我觉得你们好像在怀疑我是跟你的孩子差不多年龄啊。我说我告诉你啊，我前年哦，前年哦，我说我告诉你啊，我今年已经53岁了。对，今年我55岁，我刚满55岁，我今年50岁。所以我感觉到，我感觉到，我隐约感觉到，我们当中有些人还是有这种眼光看的。别说你这个年轻小伙子跟我讲啥呢？哎，我不是年轻小伙子，我刚进56岁吗？我们当中谁年纪比我小的？你举手。你看，你看，你看啊！好，谢谢朋友啊！好，都长大了，我已经是老人家了啊！我已经是老人家了。当然了，被我们的长辈面前，我不敢承认了啊！但是其实我也没有像你以为我那么年轻，好不好？我相信我一定比你们大多岁的，好不好？感谢上帝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拿出尊重的眼光来看我，可以吗？大家好，我叫年轻人呐，弟兄姐妹啊，感谢赞美主啊，哈利路亚。好，那么今天我已经预备好一篇讲道，要来跟我分享。那么我也请我也谢谢陈传道来帮我预备了这个PowerPoint。然后我在想，我要怎么使用它？是不是需要有一位助理来帮我按那个 forward？ 是不是需要拿三位数？我想要拿一个送掉。好，那我要请我的最佳助理有爱心。来帮我放，帮我放好不好？好，来，今天我要讲到的这一段经文呢，是被记载在马太的福音，它已经用好了，它已经用好了，对吧？好，在马太福音的第17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跟我一起翻开圣经，或许。我全部都把今天我要念的经文呢，通通打在这个 PowerPoint 上面。各位，如果你方便，你觉得看 PowerPoint 比较方便，那么大家可以看，不用关灯，我需要光，好吧，我需要光，因为你一关灯，我说我就出不去了。我需要我们常用设备，我就要怕光的，你知道吗？因为我有光，我才能打光，所以我就打光。好，大家让我这个谢手啊，好，谢谢。好，感谢。好的， 我的经文全部都在在 PowerPoint 上面。各位如果习惯看 PowerPoint， 我们就来读 PowerPoint 上的经文，或是读你平常习惯用的圣经也很好。好，那么我会我使用的经文呢，会是在17章的14到20节。我们这样好不好？我来念，我先来念双数节，请会众们就来念单数节，好吗？好，准备好了没有？
好
，OK， 双数节我开始。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
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百日见的地很苦，与世界在火里，与世界在水里。
我带他到你们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
耶稣说：“这有不信的人的时代，我带你们这人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
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好，我们再回到前面。我要请各位念双数节，那神的话值得我们一直在读。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一段经文读两遍。我特别想读第二遍，不是为了我们当中的比较资深的信徒。特别我想读第二遍，是我们一起带领我们当中的一些新朋友。好，知道今天有一位新朋友两位，对不对？我们带领他们来念，好吧？所以现在由各位来念双数节，我念单数节，来。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还年轻的病很苦，屡次跌在水里，屡次跌在火里。耶稣说：“嗨，这又不是一种悖谬的时代，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了？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了？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
耶稣是那位会过世的，从此才拿这个水里的。
门徒暗暗来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
耶稣说：“是因为你们信心小。”
好，阿门。OK， 感谢。我今天的讲话主要的经文我会用马太福音17章，但是呢，这一段历史事件不单是马太这位门徒把它记载下来，连马可跟路加这另外两位门徒也把主耶稣基督的这一段事迹也把它写下来。所以等一下我会带各位也可以看到马可是怎么记载这一段事迹，路加又怎么记载这一段事迹。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我们当中一些还没有受洗，正准备要受洗啊，赶快回复到我的弟兄的朋友，我要跟你们说的是，圣经里面所有记载的事实都不是故事。所以我自己每一次讲到圣经里面的神迹奇迹的时候，我都特别小心不用故事这两个字。为什么？因为故事是可以编造，故事是可以捏造的，是可以自己天马行空的把它讲出来的。所有的记载在圣经里面的所有的事情，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所有的神迹奇事，都是故事，都是历史的事实，都是历史的事件。尤其是我们在看起来有可能这些事情怎么可能发生，更要小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更不要，我们更要用的是圣经的历史事件。所以这一段历史事件呢，就是被马太、马可和路加这三位人物把它记载下来。好，我们就来往下看。耶稣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这个人来见耶稣，他一见到耶稣，你知道什么动作吗？就跪下。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来到主面前，有多少次你是跪下来？来到主面前多少次？不管是来自于敬畏也好，来自于爱戴也好，来自于感恩也好，不是来自于心中的很重要的事情，真的需要向神祷告，有多少次？我们来到神面前，是跪下来。这个是他没有见过耶稣，他可能没见过耶稣的人生，但是他一见到耶稣。他第一个动作就是跪在耶稣基督面前。我们来看看别人好，我们来看别 别人听见耶稣是什么态度。马可这个人不记得，在马可第一章15节，众人一见耶稣都很稀奇，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哦，耶稣你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不起，我先对我们当中有些资深的弟兄说，我们每个礼拜都有聚会，谢谢神，而且是最重要的聚会，主耶稣来。当我来到主面前，我们是不是像这一类人一样，是来迎接耶稣说耶稣你好，还是我到主面前是充满了热情，充满了对主的渴慕，到一个地步？甚至在敬拜当中，你愿意跪下来；在敬拜当中，你也许不是肢体跪下来，但是至少在你的里面说主，你真是崇高，哦主啊，你真是可畏，哦主啊，你真是了不起，真是伟大。里面有没有在里面有没有跪下敬拜我们主的那种？也许你不一定会跪下来，因为你们教会并没有鼓励会做这样。但是在我们里面，特别是到有人跪下的时候，他坐在荣耀宝座上。却怎样谦卑下来来安慰我们，他有权利去审判一切，却怎样赦免我们的罪。这样一位主，当我们来到他面前敬拜他的时候，我们里面有没有那一份敬虔崇敬他的心，甚至跪下来，甚至面到地面的肢体都愿意跪下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来到主面前，不只是一件迎接他、跟他握握手而已。好，再往下看，出来了。好，为什么来？再来呢？第二天，这是路加的记载。第二天，他们下了山，就有许多人迎接耶稣，就是来迎接他。为什么好奇？哦，听说耶稣很了不起，听见耶稣，听说耶稣必须珍惜，来看一看。哦，亲爱的弟兄姐妹，礼拜天来到主日崇拜，不要来看一看上帝而已，不单是这样而已，来到主日需要敬拜他，赞美他，感谢他，阿门吗？阿门。感谢他，有福音。这位父亲不一样，他来到主面前，他是跪下。好，再看，不但跪下，还做什么事？路加记载同样那个人，马太记载他跪下。路加记载是其中有一个人不但跪下来，他喊叫，因为他需要喊叫主啊！现在有人来到水里是了不起，真的了不起。如果你连自己都看到需要，来到他面前呼求他，这个父亲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哦，我不会背他。这么多人围着耶稣来迎接耶稣，来看看耶稣什么样的一位夫子，一位老师。可是这个人，他来到主的面前，在众人当中，他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他根本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他是单单看到主耶稣。第一个他就是跪下来，第二个他就是说，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吗？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是他最重要的一次机会，可能是他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次机会。哦，哈利路亚！我知道今天你来到这教会，来到主耶稣面前，也会想过，这很可能是今天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时间，来到主面前，想好了。所以这个父亲知道，这是我这一生当中最好的机会。所以，也许今天对我们当中有些基督徒或是一些慕道朋友，对你来讲，今天来到神面前是最好的机会。哈利路亚！哦，我是主啊！等下我会服侍各位，亲爱的姐妹，预备好服侍，因为上帝看人不是看外貌，上帝看人是看的内心。他知道你有多可怜他，他知道你有多想见他，他知道你有多需要他。所以求上帝今天用这些经文跟我们讲话，能够预备我们当中所有弟兄姐妹的心。等下我们来服侍的时候，亲爱的姐妹，求上帝把我们心预备好，来到他的面前，好像这位父亲一样，来到他的面前，根本不在乎别人的眼光，我才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我才不在乎别人怎么在背后讲我，我不在乎，我来到他的面前，求我们只要你。我是三个样。 我们来看喊叫的内容。第一个，主啊，怎么样？怎么样？怜悯我的儿子。他怎么会有怜悯我的儿子？他的儿子的确有很大的需要，在上头看见。可是为什么他又怜悯我的儿子？他不先说主啊救我的儿子，他不先说主啊医治我的儿子，哦，或是别的，他怎么先说主啊怜悯我？为什么怜悯？那就有点学问。我不知道这个爸爸在见到耶稣基督以前，他从别人那里听到过耶稣有关系，关耶稣的什么事情？但是至少抓到一件事，他抓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上帝的里面，神性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本质，就是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就抓到这个，他一来到耶稣面前，他就抓到怜悯我，因为他相信他面对的这位主是满心怜悯的神。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认识主耶稣是怜悯的主吗？你对主怜悯过吗？我对主怜悯过，我也好几次求神的神啊，怜悯我，不是怜悯我的家人，不是怜悯我们国家的百姓，怜悯我们，转怜悯美国的百姓，转看到美国的百姓越走越败坏，说求你怜悯美国的百姓。看到所认识的朋友越来越堕落，或是越来越沉沦，说怜悯我这些朋友。亲爱的姐妹，怜悯是上帝非常神迹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本质，因为他向摩西写信的时候，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第一个说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哈利路亚，就是把上帝说怜悯我。今天下午，今天中午这段时间，如果我们当中有人需要上帝的怜悯，我们为你服侍的时候，你出来的时候，就说出我需要怜悯，我离你好远啊，我怎么越走离你越远，抓紧我，我做基督徒这么多年，怎么越做越冷淡，抓紧我，我不知道当中会不会有人需要这份怜悯，就是怜悯的时候。他就怎么样？然后他讲完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是这样，他说什么？他说：“主啊，无论在哪里，我已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不甘。”所以这个孩子被撒旦魔鬼整得很惨。撒旦魔鬼不知道怎么回事，或是他们到底什么样的破口，给了撒旦魔鬼有这样一个地步，让撒旦魔鬼可以折磨他的孩子，这样来折磨，这样来捉弄。再我们往下看，这是马可的记载。接下来说，他说鬼于是把他扔在哪里？哇，扔在哪里？水里。就这个孩子正在经历一个水深火热的人生。再来，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他回答说，从小的时候。所以这个孩子不知道那时候几岁，可能已经十几二十岁。但是从小恶者就捉住这个孩子，捉住他，要把他弄死，把他丢在火里，把他丢在水里，口中流沫。就是从小，这个父亲孩子很小的时候，开始内心也受到折磨。亲爱的姐妹，我们当中有个父母，你就知道，当你的孩子经历过这样的痛苦的时候，我相信只要你做过母亲，你都能够体会那个心有多纠结，有多那个什么，那个纠结啊，那个什么自办的什么，那个痛苦的纠结。现在有人，现在有人，你有为某一位祷告，祷告到这心啊，纠在那里，痛在那里，而且我真的有四个字来形容：肝肠寸断。我经历过，为我的亲人祷告到肝肠寸断，哭的都是。哭着拿他的照片在上帝面前都说我救他，说求你救他，怜悯他。我的四个字一点都不过分，肝肠寸断。我真的不好意思，而且肝肠寸断的祷告，我们再看。路加说，其中有一个人， 路加福音的记载是，其中有一个人喊叫说：“夫子，求你看顾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哇！我们当中谁是独生子？你是独生女吗？有没有独生子啊？独生女。我们当中有没有谁孩子是独生的？只有一个孩子有吗？啊，是独生女还是独生子？子，你呢？你是独生子，很宝贵的人。独生子很宝贵的人，你看。把自己的那也好，感谢。所以不是，尤其在那个时代，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在以色列的族群当中，如果是独生子，非常非常宝贵，所以不是为独生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的心情用到这里，我想请问所有在座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我当中的弟兄。你的人生经历走到今天，有没有困惑？你解决不了问题，可能你不是独生子的问题，可能你的问题是健康的问题，可能你碰到的风浪是财务上的风浪，可能你遇到艰难是亲子关系，或是夫妻关系，或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或是你碰到的艰难，是你讲都讲不出来，你没有办法向人诉说的。但是这些问题在你的人生当中已经困扰你很久了，已经困扰你很多年了，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决。我跟他讲，可能是健康的问题，可能是财务的问题，可能是人际关系问题，可能是家庭问题，或是其他的，或是事业上、服事上的困难，到今天。都还在里面打，到今天都还在风浪里面没有走出来。这个爸爸已经不知道多少年，每天看着这个孩子就在火里、在水里受苦被捉弄。我是1987年信耶稣，一信耶稣以后，我就开始跟我家人传福音，我的家人就一个一个得救，最后一个得救的是我哥哥。而我的哥，其实我哥哥是一个很好的，我哥哥是一个好的，很孝顺，对朋友喜欢打包相助，是一个很有所谓的讲义气的一位男士，长得也很帅，然后做事很勤奋，而且非常聪明。他从小到大数学只要少一分，我爸对他的要求是全科都要100，哪一科少一分都会被打得要死。所以在台湾有一个中学叫建国中学的，他的分数是考建国中学的，其实科科在100分，哪一个少一分就被打。那我哥哥，我只是看我从小哥哥被爸打得要死，我不想打他。结果等到他到了那年开始，那个反叛起来了，他的人生开始变得不一样。后来等到他再年长一点，开始自己独立做生意，大概做生意。不容易，以至于开始越来越自暴自弃。我从我1987年在美国信耶稣回到台湾的时候，我就看我哥哥他整个人生就一直在走下坡，他的事业走下坡，他的婚姻走下坡，他也开始酗酒，每天都要喝酒。他只要一喝酒，他就一定要喝醉，只要一喝醉，他就一定发酒疯。好几次，他在家里面发酒疯。我爸爸妈妈就打电话给我，叫我回到家去睡我哥。他发起酒疯来，是半夜喝完酒回到家里面，可以把全家都吵起来，把孩子叫起来打一顿，把妻子叫起来乱吵乱骂，然后把那个事搞得全家一团乱。我天天为我哥打电话，从1987年开始为我哥打到处去见我哥，求你救他，怜悯他，就怜悯他，救他，他是我唯一的哥哥。我好几次我哭到那个枕头全部都湿透。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都给我哥哥洗走了，带完。可是我的那个情况是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1987、88、89、90，我91年开始做护士，91、92、93，到我93年年底94年的时候，我哥哥一点改变都没有。最糟糕的是，我越打到我哥哥的情况越来越糟，把我爸爸来非常多心。我非常爱他，他是我的哥哥，好痛苦，在那个痛苦、罪恶跟自暴自弃的那个漩涡，我们再往下看一下。 这个父亲说完了，说主啊，我的孩子多大多可怜，多需要被帮助。说完了以后，他对主动的耶稣说，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哎，我开始要写我这个小的，好吧？但是呢，我跟这个是好朋友，喜欢交朋友，我就想起来说，哎，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年纪比我长，跟我们这差不多年龄的弟兄，我就把他们想办法把他们给我们跟拉拢，跟我们做朋友。甚至呢，我以教会牧者的身份呢，我办了一个专门给慕道朋友弟兄会。如果从台湾来的大家都知道，在台湾的宜兰一个太平山，那里有一个湖，我现在叫不出这个湖的名字，谁叫出来这个湖的名字？很漂亮，那里啊，可能是那里有一个营地，所以我们就建立营地呢，就办了一个给慕道友的一个福音培训会。所以我们就感谢主，我这边啊，好不容易邀请他进来了，而且他来的时候，他带了三四个朋友一起来，哇，我想太棒了，这下好，我可以一网打尽。好，不来了，我应该是办活动啊，很快乐，我可以开心啊。啊，等到办活动一会结束，第二天早上我要把阿姨要回家了。我就问我同事，哥，怎么样？昨天的聚会怎么样？昨天晚上后来你们这一圈的人，你们有什么感想？结果哥跟我说，哎呀，没什么感想，就是那里面有什么，那为什么会？我们昨天打了一夜，好像喝了一夜酒。他们带着带好像来退休会，我都不知道。所以最后一个晚上，他们根本对手福音一点兴趣都没有。他们在最后那天晚上在那打麻将，哇塞！我听到了，听完了是在那在1993年年底到1994年结束，我听完了我灰心到极点。这个好没关系，我们来看，我带他到你们那，我在想他为什么要把他的孩子带到门徒那里呢？因为他听说门徒有办法，因为主耶稣就曾经给门徒权柄，可以赶出污秽人，医治这样病症，所以他想这一次我把我的儿子带到耶稣里的门徒那里，他们应该有办法。所以我也是这么想啊，我自己没有办法拯救我哥哥，我把我哥哥带到一些比较资深的也比我年长的大哥哥的面前，我们教会的长老的面前，应该他们没有办法吧。结果我发现最后全部枉然，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个爸爸也不知道什么东西，但我再往下看，他们却不能。这个爸爸跟耶稣说，我把我的儿子带到你们那里，他们没有办法。再来，马可记载没有办法，路加也记载说他们确实不能。很失望，说，哎，你有什么经历？把一个困难带到某个弟兄姐妹，甚至可能带到牧师面前。可是你发现，没办法，问题还是问题，风浪还是风浪，艰难还是艰难。有没有碰过？我不是说有牧师不好，有牧师很棒，也有很多牧师神奇事，但是三号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的时候你就会好像一直处在一个里面。谁都帮不了你，有没有这种经验过？有没有这种经验？我当时想，哎，牧师，我已经做了30年的牧师了，从1991年做到1993年，总结我已经做了4年的牧师了，我也没想到啊。没有用，有什么用？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医治不了他，为什么？我要想，这些门徒也没有意思。他们也跑去问耶稣，那主耶稣啊，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这个鬼？耶稣就对门徒说，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信心小的三个字，这三个字在中文，信心小，在希腊语文叫做 oligopistia， 这个字只在圣经里面出现一次， oligopistia 是希腊文。所以当他来问耶稣说，耶稣啊，为什么我们今天处理的人不能够医治这个小朋友呢，或是医治这个少年人呢？耶稣说，是因为你们功能不一样，这个字在圣经里每次居然出现在门徒身上，居然出现在 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里开始警惕我自己，我说主啊，帮助我，让我首先意识到，当我服侍人的时候，我的信心到底到什么程度，帮助我先能够了解自己。这一群人都不知道自己信心强，都不知道他们面对这个没有办法被医治的少年，或是不管他是谁，居然是因为我的信心强，我的用心啊，居然自己用了一次，竟然是单单用在人身上。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尤其是这个弟兄姐妹，也帮我传道人，也帮我这些牧师啊，我们都是不想说讲到的时间痛骂敞开嘛，有的时候真的我们不得不否认，我们自己心小了，都还意识不到。只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事情有改变？可能是我们心小，因为连门徒跟随耶稣门徒都有这个问题，那何况是我们这些人都一样。所以这一群人不能够认识他。好，那我看看，耶稣对他说：“你若能行。”这个时候，当耶稣回答说：“是因为门徒的信心小。”然后耶稣也开始回答这个爸爸。耶稣对这个爸爸说：“这个爸爸说，说求你怜悯我的孩子，他多苦多苦多苦。”然后这个爸爸，这个耶稣就跟这个爸爸说：“你若能信，但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身体上有另外一个表示，流泪喊着说：‘我信。’”然后呢？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信，但我信不足。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信不足啊，叫做阿比斯蒂亚，在希腊文里面，圣经出现了11次阿比斯蒂亚。其中10次都被中文翻译为不信，阿比斯蒂亚就是不信，只有这一次被翻成信不足，其实就是不信，就是不信。所以这个爸爸，你看矛盾来了，主啊，我信，然后呢，我也不信，阿比斯蒂亚，主啊，我信。但我也不信，你会笑的，你会发现我没有这个问题。好，然后神面前又信又信，那为什么？为什么又信又信？为什么？因为没有看到，因为没有看到。所以当我为我妹妹祷告的时候，那时候为我妹妹祷告，我发现我信，我也不信。当我仰望神的时候，我有妹妹祷告，我好像信，可是回头一看，我妹妹光景，我的信心全部都散，我没有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面对人生的风浪，我们就是这样的矛盾。有的时候觉得很有信心，可是回头来看问题的时候，哇，马上掉下去，信心在霎时之间就消化掉了。我们对此，我们看我们对此这样，所以到后来，我们越来越放在什么？我最后做一个决定，我的决定很简单，上帝，我不要再为我妹妹祷告，我祷告7年了，从1987年一直祷告1987一直祷告到1994年，我不要祷告，我为我妹妹祷告7年了，主啊，什么都没有看见，什么改变都没有，主你看多有意思了，我不要再祷告到此为止，行吗？跟神当面，你不要笑我，你都跟神当面有吗？我都那些钱哦。人不是因为跟神当过朋友？
有啊，
有啊，爱人传道就跟神当过朋友，杨洋呢？有啊，师母有没有？有啊，我跟神当朋友啊，我不祷告了，上帝啊，从此把他交给你，把他交付给你，他还属于我，还有灵魂吗？把他交付给你，恩惠的道，是啊，就是在实际上面的，把他交付给你，恩惠的道，我的责任了，我不祷告，跟神当朋友。我就祷告，真的是祷告。我记得我不祷告那段时间，应该是2004年的一开始，我就跟上帝说：“上帝，我跟这自己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我祷告7年了，我不要祷告，我放弃。”我就祷告。其实我都不知道，原来是因为我的信心小。哪一段圣经上有句话太棒了，让你 样子。来，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主耶，这是主耶稣基督对那个多马，对多马说话，因为多马门徒们都看见耶稣了，多马没有看见。多马说：“我如果耶稣向我显现，我一定要手摸他的，摸他的手，冰凉，摸他的头，我都不信。”所以主耶稣在对多马说一句话：“我想你美来。”我们再念一遍，好，一遍来。没有看见就是有福啦！我当时失去了福分，我总是要听得见。好，我祷告。可是我感谢上帝，在我不祷告的同时，我因着去参加那个会，在参加会里面，我受到了感动。我的感动是，我以后从每天每个礼拜一开始上班的第一天，我就要跪在我的办公桌前，我要跪下来跟神祷告，说主，这个礼拜第一天上班，请你告诉我，你要我为谁或者是为什么事祷告？所以从2014年开始，我只要上班的第一天，东西一到办公室，东西放下来就跪下来，说主，求你告诉我，今天你要我为什么人或者为什么事祷告？这样的操练来操练大脑。到2014年，大概5、6月左右，我又跪下来跟神说：“神啊，请你告诉我，今天你要我为谁祷告？”我一祷告，神马上就发现了，为哥哥祷告。我说：“主啊，我不要，不要，不要！我已经祷告7年了，我已经说了我不要，我不要，不要，不要叫我为哥哥祷告。”到时候又来，又跪到管我，到搞半天，我又得救，不要，不要，不要！上帝就祷告我，通过圣灵，第二次跟我说，马上对我说。我也不在祷告，我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又不在祷告，我祷告七年了。上帝又答我，第三次我说我也不在祷告，哇，这讲话是有趣的，哇，神的声音可微小，可是声音非常大。我也不在祷告，哇，这一次我就知道背后小我，所以我赶快顺服，我说好顺服，我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祝福我哥哥回来的想宣告宣认你是他的主，这是大家常。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都过去了。到了礼拜五晚上，我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全身痛，从肩膀一路从肩膀，那很像重量来了，那个全身关节都在痛。我当时因为那是20多年前的事，这将近20年前，所以我不懂，其实那是一个瑞玛，那是一个带来的瑞玛，要我为我哥哥祷告。可是将近20年前，我这些走灵恩路线的，对于这一类的现象，我们认识的还不是很透彻。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以为我要感冒，所以赶快躲在被窝里面睡觉。其实那个时候，上帝要我会有那个感冒，可是我没躲在被窝，就睡觉。我想感冒了，赶快睡觉。大概到了礼拜，又是礼拜五晚上，大概到了礼拜六早上，大概4、5点左右，天都还没有亮，5点多钟，我早上打电话，电话铃一响，我跳起来接，一接起来都是早上打电话的，他打电话来说。接着我来告诉你两个消息，第一个是好消息，第一个是坏消息，你要先听哪一个？我说你先告诉我坏消息好了。坏消息是你哥哥刚才从派出所打电话来，说他出车祸，他的车子全毁，这是第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你哥哥说他没事，并且明天开始他要跟我。一起去教会，这是他的主张，要来到我们教会。王牧师好啊，那我说哥没事嘛，说一点事都没有，但是车子全部毁了。好了，礼拜六早上到了，那我哥哥就来了。那是这样子，我哥哥从我们在教会就这样处理，我们牧师都会处理的事情嘛。我哥哥从门一进来，我就跑去迎接他，迎接他跟他握手，我说哥你来了，欢迎你来。我就看到我哥哥态度开始改变，他在一眼就开始改变。他以前来教会的时候，那个态度是傲慢，是不屑，是被勉强，可能是被我嫂嫂勉强的。可是他那天起来的态度就不一样了，非常谦恭，非常温柔。那走路呢，就慢慢走起来。然后我就请他坐下，我说：“哥， 等下我们聚会我们一起吃饭，我想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好，聚会，在聚会当中我想到，我哥哥大我10岁，所以我记得以前我曾经有一次请他来圣诞节来一次布道会，我在台上讲到的时候，他坐在台上听，他的态度是这种感觉，就是年龄小，你比我小10岁，你是个小弟弟，你知道我哥哥怎么欺负我？对吗？跟他玩还不能赢了，一定要会打，他算一个人会笑，会笑呗。我记得有一次我笑很开心啊，他一拳就上来打我那个，跟着我，我一气都不过，大我10岁，就是在整我，就是常常欺负我，对不对？可是你看，主耶稣的恩惠何等大，我完全饶恕他，我完全爱他，继续爱他，这就是耶稣基督奇妙做的，对吧？所以，但我可是那一天，他我就是礼拜跟我讲到，他也是完全。专注在这里，我就知道真的上帝在做事情。然后做完配偶的时候，我就吃饭，在吃饭当中，我就问我哥哥，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我哥哥是这样，他喝醉酒的时候，他一定还要开心，并且要开不开心，而且不把安全带。所以那一天，他照样喝醉酒，带着他的一个酒友坐在他旁边，一起开快车。然后他说那一天。他记得前面有一辆，就是台湾有一辆砂石车，大卡车，他准备要超大卡车，正在加速的时候超速，正在加速那一刹那，大卡车突然才发生紧急刹车，他根本来不及挡路，他喝醉酒的是来不及挡路，他整个人就整个冲上那个大卡车，一拍大腿，整个车冲进去，这个车全部毁掉，他说那个车的前面引擎盖烂了。简直跟扇，他那个扇把折起来了，就折起来扁了。那他说他那个顶盖，那个车顶被削掉。我哥哥比我还高一点。那我他开的是一个，那时候台湾有一个叫速八路，有国语车，小车，很矮的小车。所以我哥哥开那个车的时候，头都是顶着是车顶的。他的车顶被削掉，那我第一个问题是什么？那你的头怎么？你怎么？再来讲到冲进去，头都陷了。他说冲进去那一刹那，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椅背自己顶下来。所以当他一到那一刹那，自己的椅背顶下来的时候，他整个人进去了，进到那个车门的底盘下面，他发现他洗过来，他的椅背那个车底盘，整个车撞进去，所以我们的头部会切掉，可是也是出来。而刚好出车祸的地点。就是派出所旁边，所以那个警察大概也听到那个碰撞的声音，啪那么大，所以警察就出来来看，砂石车的司机也跳下来，吓坏了，然后就看我哥哥没事，可是我哥哥被夹在里面出来了，所以警察跟那个司机把我哥哥合力拖出来，拖出来之后呢，警察就把他带到旁边派出所做笔录，奇怪的是，警察一边做笔录一边就跟我哥说，张先生啊。我在这里做警察这么多年了、我看过这种车祸，一般来讲一定没命。他说你是我看过第一个居然好好的伤，然后接下来就很重要，这真是神机啊！那个警察不是基督徒，他就讲说这真是神机啊！我哥哥告诉我，他说那个警察一想到说这真是神机啊，他拿上那个背光罩说：“谢谢你救我，我要去找人，我要去验证。”所以他就。先打电话给我警察啊，第二天呢就来找我，真是神奇啊！我哥看了，所以我哥哥只有被那个玻璃砸到一点点脸上一点点的伤，其他毫发无伤。我就问我哥第二个问题，你猜我问什么问题？你真厉害，你真的用心听得到。旁边有没有人是绑的，也是不绑安全带？我说那旁边有没有朋友呢？他说他也照顾到了。等到回去回到车上的时候，他发现他的朋友已经滚到后座去了，人躺在后座，还没醒过来，因为还在这里。直到第二天，我哥哥告诉我，他说礼拜六白天他酒醒了，打电话给我哥哥，劈头就问我哥哥，哎。某某某，怎么搞的？我身上怎么一块漆一块紫的？我脸上有紫，我不是应该打架吗？因为我哥哥只要喝醉酒，跟人家就会讲。他甚至有一次啊，他的外遇的女人跑 掉了，他可以拿刀啊戳自己的腿，总共缝了9多针，就是这样子戳自己的腿。我就是一颗完全信仰的人，听到很好。所以他旁边那个球友居然滚到后面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都不用是科学家，你都可以知道，当车子往前冲的时候，他在想刹车，人往哪去啊？那叫什么惯性作用？可是这个人居然滚到后面去。哦，你给他试试看你的车，你从你的前座爬到后座试看，尚且非常难，尚且非常难爬到后座。这个人在惯性作用的力之下，居然往后滚。真神奇！我发现我上帝真是怜悯我哥哥，他不但救我哥哥，还能救他旁边的人，不然我哥哥这一辈子都能幸福。而且后来，我如果面对是我哥哥跟我讲说，这个人是他们结婚的孩子，所以上帝全部都救了。好，我哥哥这个朋友不见了，所以我哥哥这个朋友喝了烂醉如泥，第二天早上起来还以为被人家打架了。后来我哥哥跟他说，我妈是车祸了。太奇妙，这样后悔，在撞击那一刹那，也是后悔。这实在是所有的神迹的神，所以上帝也很感谢。感谢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没有信心吗？我信，但我也不信。我信，但我也不信。可是我不信又何妨？我的不信不能废掉神的信。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信心是有多大，你面对那长时的风浪，你的信心是不是用尽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像你爸爸一样说我信，但我也不信。那这有何妨？有信，这有何妨？爱人，这有何妨？打辅导，这有何妨？上礼拜我大学辅导会在尔湾，洛杉矶尔湾。我办一个布道会，办布道会完以后，有一个人走出来，他说：“张牧师，请为我祷告。”我说：“祷告什么？”他说：“我的眼睛刚开完刀，是白内障开刀，但是不知道刀是没有开好还是怎么样。他左眼全部都是模糊的，他左眼都是模糊的。”他说：“张牧师，为我祷告。”我当时刚开始祷告的时候，你猜我信还是不信？你猜我的信心大吗？我告诉你，我的信心非常大，大到你现在都在想你。为他祷告，我真的，你凭良心讲，我那时的信心是很小的。你当场祷告完了，所以把你再看，你再对我说什么？嘿，看清楚了。哈喽，同学，今年6月份，香港大学在香港办了一个深度之旅。我刚好跟你说，我经过香港，也就去了，去了就顺便一起来，不是说。你知道吗？他路人在他前面，就有一个人跑出来，说一个妇女跑出来说：“当时，我耳朵听见，我右耳完全聋掉，完全聋了，请为我右耳祷告。我左耳听得见，右耳一句什么都听不见，完全聋掉，请为我右耳祷告。”我应该是打死我，帮他右耳。你请你猜猜看，我有没有信心？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给我开。不止耶稣基督，他也有啊！祷告完了，我说你听见没有？你上次回答，他没有听见，没有听见。哦，他遇到闹鬼了，我怕怎么办？没关系，再祷告一次。又看到了，奉耶稣基督的名字，让耳朵听见。完了以后，听见没有？开始有听到吵很吵的声音。我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第二个完全不对，你知道这句话讲的是什么吗？是一种逃脱的方法，就是不要再讲了，好吗？你又不念，给我的事了。可是奇妙，上帝做事情真的不在乎你是有信心还是没信心，要做的时候，他就一定要做到，他永远根本不在乎你的信心。第二天你会结束，我刚好妈妈在楼下。礼貌嘛，就是，前面你耳朵好没有？那我问这个问题，我是觉得你也是很心虚的。你耳朵好没有？他说，哎呀，我现在耳朵现在好吵啊，什么声音都听得见。好，完全听见。哈利路亚，感谢大恩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会发现，上帝如果要救 要医治一个人，不在乎我们祷告的信心有多大，上帝要做，他就做得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怕为别人祷告，哪怕你的信心很小，或是愿意你的功劳，你的信心依然很小啊，必须啊，甚至不信。我跟你说，说到上帝照样是大事，我们就是这样，上帝照样是大事，一直一是我们的领袖，让我们在这么样的光景里面上救他，而且让朋友一起救，哈利路亚。我们走，走，打开。这个爸爸说：“说我信，但我也不信的时候，耶稣没有拒绝他。哦，感谢主，耶稣，耶稣没有拒绝他。哈利路亚，耶稣没有拒绝你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你的信息有多少，主耶稣，我们的怜悯主没有拒绝你啊！哈利路亚，他可以拒绝你，他没有拒绝，因为他是怜悯主。亲爱的弟兄姐妹，需要耶稣的怜悯吗？你相信主耶稣的怜悯吗？”你可能还没有办法相信主耶稣的大能力，但是你相信主耶稣的怜悯吗？所以这个爸爸第一碰到耶稣的第一个喊叫是主啊怜悯我的儿子的怜悯。你可能还没有相信上帝的大能，但是今天这一句的经节，我想问你相信耶稣的怜悯吗？所以这个爸爸先相信的是耶稣的怜悯。所以当耶稣就问他说：“你相信我可以医治你的儿子吗？”他的回答是：“主。”我信，但我也不信。可是，一点都不影响耶稣做事。哈利路亚！耶稣说：“老带到我这里来吧。”耶稣亲自那位为主管，从此还叫全人了。哦，哈利路亚！感谢大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今天最棒的消息就是，我们有没有信心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上帝是信实的神。不过我在这里要小心一点，你千万不要以为我在鼓励你，你没有信心啊！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绝对没有鼓励你信心积极的想，更没有鼓励你不有信心。我只是想告诉弟兄姐妹，其实上帝要做事情，不在乎我们的信心大小，我甚至还更进一步的想，连你的大信心都是谁给的？谁给的？你说主啊，我今天晚上信心，我信心从哪里来的？神来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典，因着信，这并不是属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哈利路亚，连信心都是神给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怎么能不谦卑呢？谦卑，谦卑。你会认为弟兄们谦卑？谦卑，谦卑。的确，很多人以为我能够呼风唤雨，我手一挥大家就倒了，一个大石头就倒了。我告诉你，那都是错的。你手可以夸，我们人人手可以夸。我们不过就是信仰的人，谢谢上帝，居然对我们这个卑贱的信仰。但是我们要求上帝，也让我们脱离卑贱的事，做贵重的器皿。哈利路亚！去上帝照样做事情。感谢赞美主！我最后来给各位看一张照片，这是我跟寿喜的。到了1994年秋天，我们到海里面，我为我们的事情。我站在我哥的背后，用棒子去把他拉下来。好，然后一下就我在他背后，我哥右边的是我。然后这是我哥的手，收起来，右边的是我。好，右边是戴帽子的是我。然后我哥就拿手边的东西。现在就是谁也拿手。我很高兴，我有办法实习，为我哥的实习，为我的前弟妹实习，为我嫂嫂，感谢主。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把我们全家都拯救，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上帝有他的时候，有他的本意。神到，你会怎么冲浪？神到，你的艰难、你的困苦、你的风浪都要离开。记得，哪怕你想信也没有关系。啊，比斯利亚没有关系，欧洲比斯利亚没有关系，因为上帝是信实的，我们的不信不能背掉神的信，他们我们的不信不能背掉神的信，因为他是信实的神。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谁？今天整个一小时听我讲话，你就说别怜悯我，你就说这个问题在我的生命中一直存，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一下去 一下不行，我一下就觉得有希望，一下就觉得一下就绝望，说我的心忐忑不安。我们当中有的是有这样的需要，不管是你个人的问题，还是周边的问题，今天晚上有一个事，今天中午有一个事，两个人，他是喜事的事，他是掌权的事，他是引领的事，是设备的事，他是医治的事，他是释放的事，他是无所不能的事，他是所有都有命运交给的事，大大力量，你需要他，需要他，你需要他在你面前，把你那个长期以来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说，是吧？我来看见，我知道你一定是大事。如果我当时这样相信，我把你的脾气好了，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如果你说说的是，帮助我，帮助我，谢谢主帮助我。说我信，但是有时候我信不下去，主帮助我。因为我在一个风浪里面待太久了，我好像都没有看到有转机的机会，我没有看到这个情况有任何的转换。主啊，帮助我，我信，可是我向你承认我也不信。但无论如何，主，今天我到你面前来，透过马太福音，我知道你是怜悯我的主，因为你是有怜悯我的恩的神。主要说在今天中午这个时刻，求你帮助我们当中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帮助他。你是独一的真神，赞美神，你是独一的真神。弟兄姐妹，当我闭上眼睛，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来问你一个问题：你需要主耶稣基督为你行这大事吗？你相信即使你没有信心，上帝仍然会做吗？今天你愿意再次把你的问题、困难、风浪、艰困交托在神手上吗？你愿意像这位爸爸一样，根本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只单单注视主耶稣，说出我真的需要，求你帮助我、怜悯我，是这样。如果你有这样的需要，我是王才，你闭上你的右手去显出主，我在这里求你帮助。你不用看别人，你也不用在乎别人的眼光，就像你爸爸一样，根本不在乎别人什么样的想法。我是王才，如果你需要，请把你的右手举起来，一二三，好，我们感谢大卫，感谢大卫，把手举起来，我们要唱首诗歌，我们都唱。